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十月底设定了125,000名的年度难民接纳的指标，但是到今年七月份只接纳了17,690名的难民。促议人士说，拜登政府将无法落实2022年的财政年度的难民的指标，但是他们注意到这项难民计划还在重建之中。拜登预计十月份设定一个新的指标。路德中移民和难民服务总裁维格纳拉贾说，虽然取得一些进步，但前所未有的全球流离失所当中接纳的速度仍然很低。他同时说，官方的难民接纳数字并不反映全部的情况。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话，7万多阿富汗人和大约6万名的乌克兰人过去一年获得人道假释进入这个国家。这些人当中没有计算在难民指标当中，但是安置非营利组织已经协助了他们。根据美国难民接纳计划所接纳的难民数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大量削减，包括资金和职员。维格纳拉贾在电邮当中说，拜登预计10月1日设定一个新的上限，但仍然存在疫情和资源分配的挑战。他说，联邦政府必须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先是喀布尔陷落，然后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凸显重建难民计划的迫切需要，因为人道假释等临时的补救措施并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几万名阿富汗人面临的法律的困境就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技术上不是难民。人道假释是特殊接纳，让那些希望进入美国的人在紧急情况下进入美国，虽然他不会自动导致永久拘留，但这些假释者一旦进入美国，就可以通过避难的程序或者其他形式的赞助来到申请合法的身份。另外，任何根据难民计划在美国安置的人可以直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并且最终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个过程仍然需要几年的时间。美国权利组织难民大会的社工和董事会主席格博亚说，难民指标的降低伴随大规模的预算的裁减，迫使至少1/3的安置机构关门。虽然非营利组织是在这里仍然重建，新的指标是还没有宣布，难民大会和难民倡导实验室等的团体写信给拜登政府，敦促实现在美国安置国际难民的指标。格博亚说，这份有240个签名和2党支持的信函，还要求为新的财政年度设立强劲的难民的指标。他的组织一直与州和地方民选的官员合作，他说他们基本上是要求资金的支持，以便这些附属的机构能够有足够的雇员能够接纳这些人。一名国务院的官员三月份在记者简报会上面说，重建难民计划的努力正在进行。负责管理和资源的副国务卿麦肯恩说，这个仍然在进行，但你们看到秋季和冬季撤离阿富汗并且被带到美国的75,000名的阿富汗人目前已经在美国各地的社区安置，所以说他们向那些75,000名阿富汗人提供了避难，正在利用一些吸取了教训继续重建更加广泛的难民接收计划。联合国难民署说，美国有9个全国的安置机构，各地的地方附属机构超过350个，让安置过程得以工作是他们的责任，包括帮助身体大的人是找到住屋、就业和英语课程，帮助他们的儿童在公共学校注册，告诉他们在哪里是买日常用品和怎样从事其他简单的工作。研究人员和难民倡导者说，为了实现新的难民目标，他们需要立法以落实资金和强制性的难民目标。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高级研究员巴哈尔对美国之音说，涉及移民和难民议题的建议似乎不似是民主党人目前想要的目标。他说他不认为拜登政府已经尽全力去极大挑战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们还不愿意或者能够挑起这个战斗。就以乌克兰来讲，但即使在乌克兰，美国都接纳了10万的难民，这个数字太少了，有600万人逃离，这个非常具有象征性，但是仅此而已。已经在国会提出2次但未有通过的保证难民接纳目标加强法案，建议将难民指标设定为125,000，让难民安置机构得到联邦政府的永久承诺。无论在白宫的是共和党人定是民主党人。格博亚说，这个涉及逃离迫害在美国寻求安全的人的生命，无论是哪个政府执政，这个上限都不应该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